鬼岛之音
Ghost Island Media。
因为大家会有一些幻想说，哎，是不是来这边来泰国啊，就是抽爆干嘛干嘛。其实这个大麻山庄不是让你开派对的地方，它其实是有正规的医师会帮你去诊断。
在你毒瘾发作的时期，用这个高 THC 的大麻油让你进入深层睡眠，然后减少身体的痛苦。所以在泰国的医院跟监狱都是以大麻精油的做这样子的戒毒治疗。
现在是下午四点十分，你正在收听的是鬼岛之音电台大麻逢凡节目，我是金奇律师，我的上司解答的大麻烦。好，我现在讲话有一点含卤蛋，因为刚刚吃了大麻油鸡汤跟大麻天妇罗。对，感谢我们台北大麻王戴老板的招待。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是我们台北凤梨王子戴瑞成戴老板。
对，直接叫名字就可以了啦。大麻王子，大麻老王子了吧，大麻老王
大麻王台北大麻王青睐大麻王。我相信大家之前应该都有听过就是戴老板的名字，但还是想要请戴老板稍微介绍一下，自我介绍一下。所以老板本来在种凤梨。
对，本来在台湾是在关庙新化在种凤梨，
是，
然后八年前来到台北青睐这边，是因为这边的天气跟台湾的屏东也蛮像的，然后土壤气候都适合，所以就选择来这边把鸡蛋放两边嘛，就是台湾也在正常经营，然后台北这边也是在正常经营这样子。
是，但是本来在种凤梨，那为什么现在会现在想要种起了大麻呢？
大麻是这两年开始发展的产业。哦，其实在两年前刚刚接触到大麻的时候，是因为吃了我们的同事煮了一碗大麻鸡汤，就是你今天中午喝的这样子，觉得它对身体很好，可以让人体快速的进入深层睡眠的状态这样子，所以对失眠的人蛮有帮助的，所以才开始去研究这个大麻。但是当时它只是旱麻嘛，它还不是合法的时候，大麻这个东西在台北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嘛，家家户户的后院都有种一颗的大麻来做食材，在做料理方面煮鸡汤，所以我才会有鸡汤可以喝。它的甜味是非常甜的，是自然的甜，没有加任何调味料这样子。
刚刚喝那个是确实是真的很好喝，我觉得我第一次喝这个大麻叶鸡汤，而且刚刚老板有说直接摘生的大麻叶下来吃，是很有趣。
对 啊， 对啊，而且汁
是好吃的，
吃那个大麻煎的那个鸡蛋也蛮香的。对对对，
那真的很厉害耶。对，那想要请问一下老板，就是一个冒昧的问题，就你以前有抽过大麻吗？
我在澳洲35岁的时候在澳洲抽过一次，然后那一次是朋友用大麻叶跟卷烟草，传统烟草卷在一起抽，但觉得味道就也不香，但是有点臭臭的这样子，所以也觉得没有什么好玩的，
所以
之后就没有再碰过了。
老板是不抽大麻的人耶。
对啊，
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说这大麻种这么多，你一定是抽很凶。
结果不是，我大概两口就开始晕，
所以其实就是那一碗大麻鸡汤开始的一个契机。
对对，甚至说之后我跟药厂啊这些萃取厂这些开始研究说大麻制药，大麻能够做成的产品，它除了这些保养品，最主要的是能够制造做精油 CBD 的产品跟 THC 和治疗癌症、癫痫、阿兹海默症、老人痴呆症、失眠，甚至泰国这边的监狱都是拿来做戒毒戒断。在你毒瘾发作的时期，用这个高 THC 的大麻油让你进入深层睡眠，然后减少身体的痛苦，所以在泰国的医院跟监狱都是以大麻精油的做这样子的戒毒治疗。所以大麻是毒品，它还可以戒毒啊，那所以它是毒品还是药？
我记得刚刚在那个基地的时候有看到说未来是会要做一个山庄，是有医生的山庄，是、这个、
是、嗯、本来一开始的出院就是种植再加上理疗，然后餐厅度假山庄可以做一些大麻的治疗。那我们也是跟泰国青睐这边当地的医院的医师，还有曼谷的日本医院的医生的社长，也是都有签的合作协议 MOU， 就是只要你是来到泰国之后呢，必先让泰国这边当地的医院先做诊断，然后确认你是需要大麻的治疗的，然后再来住在我们山庄里面，用大麻的医疗来治疗你的身体，甚至是每天可以吃大麻餐放松，是吧？做大麻精油的按摩这样子，我们都是一直以医疗这个理念为主了下去做。
因为大家会有一些幻想说，哎，是不是来这边来泰国啊，就是抽爆干嘛干嘛？其实这个大麻山庄不是让你开派对的地方，它其实是有正规的医师 是真的医学院毕业的职业医师会帮你去诊断这样子。
是没错，现在大麻的包括大麻烟的烟管有新的法规，你要开一间大麻烟管也必须是要有医师在你的烟管里面有一个办公室，一张职业医生的职业执照才可以去开大麻烟管，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简单。而且正规的医疗大麻医疗的话，你必须要有接触这些大麻医疗受过训练的才能够去开这些大麻的一些处方签。
所以这其实是算是一个养生村的概念。
是是是。
诶，当时为什么会有这个想要开这个山庄呢？
因为觉得说大麻除了一般的传统观念，很多人觉得说我就是做大麻烟抽了娱乐的这样子，但是在研究了之后发现它有30几种可以治疗身体的一些疾病，身体器官的发炎，甚至舒缓，所以我们才去研发了一系列的产品。所以这些一系列产品不是因为说种植大麻就是为了抽，我们让它开发成所有的人都可以用这样子，而且是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值之内下去，依照泰国国家的法律的合理范围值去做制造这样子。
你应该是第一个在泰国种大麻台湾人，大规模的合法的种植的。
是，那当然也是归功于我的 partner， 他本身又是泰国人又是台湾人嘛，对、哦、所以说我们能够取得这样子的资格啊。因为一个外国人是没有办法拿到这些种植执照的啦。
是是，所以我那时候想说哇，因为大家会想的很简单，说哎，我是不是钱丢进来，然后他就可以在泰国做这些什么大麻产业投资啊，什么什么的，其实并没有这么容易，对不对？
执照并没有那么容易可以取得，我们当时也是用了1年多的时间才拿到执照。对，从开始建制到拿到执照是1年多的时间，而且它有很多规范，公司必须是合法，在泰国是还有3年以上有正常缴税的公司，然后就是你必须要有跟萃取厂合作的订单，或者是自己有外销订单，才能够去申请种植大麻，并不是丢钱进来就可以种植啊。所以我知道很多人没有证照就已经在种了，在泰国这边，我也是想奉劝他们尽量不要做这些事，因为在大选之后就会有一波开始抓起这些非法种植大麻的外国人。
是，
请大家不要再以身试法。
所以是5月选举之后嘛？
对对，
是因为大麻这个产业算是这边的特许行业嘛？
是，
不是一般人你要申请你才可以进行这个产业，对吗？那是不是外国人有持股比例的限制？
公司的话，外国人持股比例是49:51嘛？泰国人是51嘛？外国人49。但是如果你是本地泰国人想种植，你可以个人种植嘛，个人种植的数量不多嘛，你可以不用申请证书就可以种植6棵旱麻。那如果要种植大麻还是得去申请，但是申请方那边必须看到你自己有通路订单或者是有国外订单，他才会批准你这个到种植执照这样。
那今天我们看到那个那么多个大棚的，这应该算是商业用途的执照又不一样。
这个就是跟工厂萃取厂有合约的，是他们收购的，所以才能够种植这么多。甚至我们的种植执照它有允许你种植的数量是多少， CBD 的是10几棵，然后 THC 的是10棵，这些都是要去申请之后有一张证照才可以种植的。
这些农场会有人来巡吗？就是官员会来巡视说，哎，你有没有偷多种啊或干嘛，这是会被检查的，是不是？
基本上他一旦发给你这个证之后呢，就是你必须是跟合法的农场萃取厂去买种子、
哦、
所以你能够买的种苗也就是只有你证照上面的那些是合法的。
原来如此。
对，所以他才会收购，萃取厂才会收购，药厂才会收购。自己去不管是网络上或是国外没有经过合法的程序去申请进来的种子，你种完之后你萃取厂它是不会去收购这些没有来源的，它会要溯源嘛。
是，
所以我们才要有这些执照啊，才要有进出口的执照，种苗种子的执照，这些我们可以跟国外买新的品种，但是必须是我要有进口证，它要溯源之后才会看看你的种苗从哪里来、哦、那萃取厂药厂愿不愿意收购，所以我们的种苗都是跟萃取厂药厂买的，它才能去限定你的数量啊。
所以原来是他们是用这种方式来就是控制数量，因为我想说大家好像随便种随便卖，事实上不是这样，是从溯源整体从种子然后到栽种到萃取到最后最终产品，每一关都是要追溯到上游的。那我们回到讲说，从你想要开一个大麻农场然后到你真的可以进行这个事业所需要的执照，
嗯，
是 非常复杂的，
对，对，
是，而且很多种。
对，从第一张种植直到拿到了之后，是在去年的6月9号，
是，
但是来检查的时候是在前年的12月22号。
哇，
你看检查好了之后，经过半年才发执照给我们哦，之后才申请运输、买卖，还有种苗、种子，还有进口、出口。对了，这样子，然后再种植上七张，这些执照都是一关一关要通过的，不是说你马上有了种植执照，你就要进出口这些的，都要照政府规范一步一步来这样子。那我们现在也在朝最后一关努力，就是药厂的萃取厂的执照这一块，现在已经在准备要投入药厂这一块这样子。
我在来之前有在网上 Google 了一下，然后我就看到一个很有趣的是说，戴老板的大麻很特别的一个地方是有用鲑鱼
我们自己做肥料嘛，我们是包括凤梨包括大麻都是用自己做发酵的肥料，有有机肥跟液态肥，对，我们都有自己的肥料在制造，包括我们的凤梨也是用大麻做肥料出来去喷洒在凤梨上面，
所以是大麻凤梨耶。
是是，
因为刚刚老板有说那个问说，欸，那个大麻什么品种，说这是凤梨一样意思。
是是是，
那刚刚因为我刚刚进来您的办公室的时候，有看到马的饲料用大麻做的动物饲料，是
一般大麻花萃取做精油做药之外啊，叶子这一块它的 CBD 的成分或者是 THC 成分比较低，但是做在动物饲料这一块是非常好的，因为动物在吃完 CBD 的饲料之后，它能够放松，像和牛它需要听音乐喝啤酒，因为其实啤酒里面的啤酒花也有 CBD。对啊，这是因为研究大麻之后才去研究看所有的植物哪一种植物有 CBD， 发现啤酒花里面也有 CBD 的成分。
是
日本人养殖和牛让和牛喝啤酒的原因，就是要让和牛放松，然后在微醺的状态之下，和牛会食欲大振，然后就会一直吃饲料增长它的生长的速度，这样子让和牛放松之后它心情会好，那肉质就会好。同样的概念赛马也是啊，因为赛马每天要接受那么多的训练跟跑步比赛，它身体的器官跟骨骼肌肉都属于发炎的状态，如果食用 CBD 的饲料的话，会让它尽快的消炎啊，肌肉放松，所以得到适当的休息，它下一次的比赛的话身体的机能会更好。
所以那些马饲料是给赛马吃的？
对。
哇，那因为还有刚刚有看到有猪饲料，那是给
一般饲养的猪吃的饲料，它是混合饲料，就是大麻叶跟玉米还有黄豆这些去挤压破壁之后再挤压成型，然后变成饲料。猪吃的饲料这个月的应该明后天的检验报告会出来，它的血液浓度里面并没有大麻素的残留，
太可惜了。
然后但是肉质会变好，然后呢因为它24小时代谢掉，再来就是说这次检疫的是它的肌肉跟脂肪，检疫有没有大麻素的残留，如果指数是 OK 的，数字是 OK 的话，我们日本这一块猪饲料就可以直接销往日本了。
大麻小猪就是吃大麻饲料长大的猪。
对对，然后它的肉质跟雪花分布会比没有吃大麻饲料的很好，而且换肉率更高，
太棒了，
饲养的时间缩短，本来一只猪是要6个月的生长期，现在缩短为5个月就可以出货了，所以它缩短了1个月的时间。
那边还有兔子饲料，是
宠物饲料，
宠物的。
对对，在今年的2月份、3月份的时候，其实曼谷、泰国这边也有发生禽流感，所以这些鸡只也是因为禽流感的死亡的。但是有吃大麻饲料的鸡，它就熬过了这次的禽流感，而且还是最健康的，还会生蛋这样子。这些都目前泰国都一直在一些农业局的或者是一些医学院都在研究这些资讯这样子，包括美国也有相同的网站在研究这些大麻饲料。
是。
对，
刚刚就是在农场的铁皮下面看到好多好多的那个大麻收掉的叶子跟茎，那就是拿来做纺织跟饲料用的吗？
对，那个大麻的皮做成编织成纤维，
是，
然后可以做成麻纱的布跟做衣服。那叶子跟比较细小的茎呢，就可以一样的粉碎之后压缩挤压出来变成大麻饲料，跟玉米跟黄豆一些组合在一起，或者是木薯芽呀、木薯草这些。
我刚刚有看到一袋一袋的那个大麻的根的部分，是另外收集起来是可以做
可以做燃料挤压做成那个木质颗粒啊，也可以说有些可以泡成酒，因为大麻的根泡成酒跟中药混合在一起，它也有一些降心血管疾病的效果这样子。
哇，真的
是，但是还不能过量哈，
整株都可以用。
是是，从头到尾都可以用，
超级厉害的。
是，
从2019年开播到现在风雨飘摇中可以受到这么多创作者的肯定，我真的觉得很开心。那我表示鬼岛还有我们这样子一起推动的这个议题有被听到，有更多人关注，这才是最重要的重点呢、啊。我们的泽泽募资还是在进行，100块不嫌少，1000块不嫌多，这些抖内都是来支持我们把大麻烦不烦做好做满，所以大家拜托拜托赶快上泽泽参考我们的方案，成为我们的干爹干妈哟。我想要请教一下老板，就是说在开始进入大麻这个产业应该是这三年的
两年、啊、整整两年吧。
是，那你在进入这个产业之后有没有遇到一些你觉得最意外的事情？
应该是说政府的一些法规或者是一些泰国人的做事方式，很让我们不能去接受吧。但是无理的事情让他们说也是变成是有理的，甚至是在合法之前也是遇到蛮多，应该说要利用我们的人啊，也是为了拿到这些证照也花了蛮多钱啦、啊。当时觉得说可能因为是一个新的法令新的法规，然后说这也不懂也没有很正式的公布，所以有些人就会趁用着这些时间点呢、啊、来跟我们说，你只要付我100,000+你就可以拿到证照了，这样子什么的、哦、我们也曾经因为这样子也是被当地的某些去上他们的当这样子。但是事后也想想也算了，就是在这里出门做生意吧，花钱买教训买经验啊、嗯、就这样子。
是在这个产业开始的初期通常就是蛮混乱的，有一些讯息是真的，有些讯息是假的。像比如说我在台北至少就遇过4个以上宣称是就是戴老板的股东的人。
真的吗？
就觉得很
夸张。你是我的股东都在泰国内。
对呀、啊、就是遇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啦，比如说在戴老板您这边有什么多少200个大棚之类的。
哦，对，那他有说那200个大棚他投资了多少钱吗？
他就是这样四处跟人家募资啊，说1股10万块啊，你要这是我们台北的大麻田这样子，想说、哦是吗这样子。对啊，很多啊，然后不然就是说是什么是您的股东啊，然后不然就是说在外面募资啊，甚至有人说有承包你们那个温泉山庄的一条龙的什么服务，台湾的对口就是他之类的。这个
是，那如果以后有遇到这种啊，也是请我们台湾的这些朋友们啊，或者是台湾的乡亲们啊，请他们出示股东证书，可以看得到是里面有他的名字，那就是我的股东哦，或是由我真正签署跟我直接来跟我找我签名的，我才有算数。因为这个网络上现在要拿到我们的影片或者是拿到我们的一些 PowerPoint 档案的很容易啊，因为台湾人来只要找我想要去农场参观的，我都会带他们去带他们去吃饭这样子，拍了2张照片就认为就是我是股东，还是在我们的大麻山庄门口拍了2张照片就是股东。那我大概也泰国最大的政大集团的股东啦、啊、我去 CP 开会开了几十次，以前做凤梨跟 CP 要合作的时候，我就去跟他们办公室人拍照开会几十次，我也是 CP 的股东了。要投资要慎选，他自己要求证。那我有透过的我一定都是基金会，我们都是给有合法的基金会去监管的投资，我才会接受基金会对我投资者去对基金会，让基金会来监管，除非我本人亲自出现在你面前你再相信，否则就是相信我们的基金会这样子。
对，大家要知道你丢钱，我们只能告诉你说这听起来很不合理，但是你要这样子去丢一个莫名其妙的钱，我也是祝福你这样子。
是是是，
对
嘛，因为 有现在这个合法化的之后，其实我们也知道不合法种植的人很多，我认识的也很多，真的再次呼吁再次呼吁，该收的赶快收，大选之后如果在这边坐牢是比死还痛苦、哦、千万千万，因为你们挡到很多合法经营者的财路了、
嗯、
政府没有办法从你们手上收到任何1毛钱的税金，他们一定会把你们收起来了，在这边坐牢比下地狱还惨。
所以如果台湾的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有人告诉你他在泰国的大麻农场缺人，那请记得是不是要先看那个农场有没有许可，
农场许可证
是不是合法的，
对，然后呢跟你谈的条件有没有帮你台湾这边也做劳健保，泰国这边也做劳健保跟工作证给你，一开始如果有这个你再去，如果没有的话就尽量是考虑清楚。
所以如果是台湾人在没有工作证的情况下在非法的大麻农场打工被抓到，
就是遣送回国，但是种植者的就是原主的话，可能因为就是无照种植嘛、嗯、无照种植的话在泰国这边是以贩毒论嘛，所以说自己去考虑清楚。
这个太可怕了，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需要的提醒大家。
是，没有工作证在这边被抓到就是直接遣送，然后永不20年内不得入境泰国嘛，这是每个国家的法规嘛。再来就是说，因为这个产品本身就是一个比较议题性的东西，所以如果没有合法的执照去碰这个的话，可大可小。对岸有一句话叫做割韭菜啦，在韭菜还没有大的时候是不会割的啦，那等到韭菜够大了才会被割掉啊。
听起来好可怕。
对，
最后想要请教戴老板一件事情，就是因为其实您本来农业背景出身嘛，如果台湾大麻合法，是算是有前景的一件事情吗？
我比较想说，他如果在未来这几年能够考虑这个医疗合法这一块的话，是对台湾人的帮助是非常大。因为大麻医疗这一块毕竟在台湾目前现在有如沙漠般的一样的知识，很多患者家属毕竟都不晓得大麻医疗这一块的一个知识。我们希望它合法是在有医师开出的处方签，然后能够让患者，这些患者不管是脑肿瘤或者是癌症癫痫，这些患者能够拿到大麻的医疗，这是比较便宜的医疗，而不是标靶药物这样子。
那您觉得就是以目前台湾的农业技术在整个在现状之下，在这个绿晶产业里面有什么样的发挥空间？
大麻这个植物跟台湾
的农业技术，
以我们农业技术一定是可以，但是它刚来的时候要摸索，它有它自己的个性。当然大麻就像人一样，公花母花，然后雌雄同体，它为什么会自己开花，小小颗的就开花，温度湿度的控制这些，但至于它的产能产量这些内容成分这些，必须要有非常准确的技术下去做控制，它才会得到你要的效果，因为它是一个医疗的。那这个大麻它很娇贵的原因是它很难控制，而且它萃取的成分也很少量，而不是说像一颗西瓜切开就是十几公斤这样，当做医疗也不是一个很好种的，它会随便长，但是起来的成分就不高。
那刚刚戴老板有提到说，其实我们刚刚讲到大麻其实全身都可以整株，这个娇贵的植物整株都可以利用嘛？
是。
那刚除了饲料然后 CBD 之外，还有我刚刚在外面看到还有很多的产品。
对。对，
还有什么就是
CBD 的精油主要就是做医疗这一块的，然后还有我们做食品，CBD 的饼干吃完就可以一个放松个5分钟这样，然后还有做那些果冻，然后还有
果冻，
对，还有做 CBD 的整头口罩这些，
CBD 的枕头，
对，我们把大麻的 CBD 的精油呢做纳米化，然后在 coating 镀膜在枕头的布上面，所以呢你睡觉的时候你躺着就可以接触到 CBD 的胶囊的纳米胶囊，当你的头皮跟那个枕头产生摩擦的时候，胶囊就会破裂，然后释放出 CBD 来，然后你就可以进入深层的睡眠，就是我可以闻到 CBD 的味道这样子，
可以经由皮肤吸收这个 CBD，
然后它会释放出来 CBD 的味道，然后你就可以闻得到 CBD 的味道。
哇塞，这个好先进哦。
对，
所以枕头这样还有什么呢？就是
口罩啊，
口罩。哎，对耶，口罩它这样子，摩擦也是。
对对，它就是也是在口罩的熔喷布里面的那层熔喷布里面镀膜到上那个纳米的胶囊，所以你戴的口罩是会放松、会舒压的，而且会有香味，不会有压迫感。
哎，是不是刚刚还有看到熏香跟按摩油这个？
对，我们也有大麻的按摩油。现在泰国最流行，来泰国观光旅游最喜欢的就是按摩嘛。我们有研发大麻的按摩油，可以在市面上的一些按摩店可以找到一些专门有在做大麻按摩这一块的。青睐这边我们也有配合的一个店家，然后还有一些熏香，而且熏香的话你点的这个熏香你的进入放松，可能泡澡啊，或者在你的房间点个蜡烛这样子，或者一个扩香这样子，就对你的身体是非常好的，很快让你进入放松的状态的。
我刚刚还有看到那个像虎标万精油一样的东西，那个也是加 CBD 的。
对，那是 CBD 的产品。对，
真的是琳琅满目，好期待那个按摩油以后的理疗山庄应该就会有那个大麻按摩。
对，那现在青睐这边也有啊，
是，
现在也有大麻的按摩，所以随时来都可以体验一下大麻按摩。
我们今天太好了，今天谢谢戴老板，就是这么精彩的深度访谈。还有要记得大麻投资有赚有赔，就是投资前请详阅各种公开说明书。
是，一定要自己确认过了之后是真的是没问题的再去投资，毕竟这个行业很多人在看，很多人在抢着找你相信得到信得到的人这样子吧。讲一句最坦白的话啦，种了一个温室的大麻，如果没有药厂收购的话，要卖给谁？那几百公斤的大麻花一下子要卖去哪里？ 医疗这一块是无缘佛界的，才是长久之计啦。那娱乐大麻是只是暂时的一个放松而已啦，它并没有那么好的一个市场效果。
真的非常重要，大老板在讲，大家啊，大家自己听啊，好不好？好，那我们节目今天先到这里，大家拜拜，
拜拜。
以上节目为主持人个人经验分享，非轨道立场，亦非针对特定案件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大麻烦不烦由李金奇律师主持，轨道之音 Team 制作 ，Dino 剪接混音 ，Emily Y 物监制，在 Future World 录音。大麻虽有神奇疗效，过度使用还是会让你脑袋。